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7月12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宇宙。第五届中国人权律师节上个星期五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通过互联网平台在线上举行，表彰为中国法治与公益不懈努力的中国人权律师，包括美国国会议员、欧洲议会议员、来自中国的人权律师、研究中国法律的学者等参加了会议并且发言。与会者指出，2015年发生709律师大抓捕之后，中国政府针对人权律师的迫害没有停止过。那么中国人权律师目前境况如何？中国政府如何试图锁住这个群体的喉咙？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分享看法。一位是本次活动的主持人，同时也是总部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人权组织改变中国的创始人和编辑曹雅学女士。雅学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
好的，另外一位呢是中国人权律师陈建刚。陈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我们非常欢迎两位。首先呢，我想请问一下雅学，就是这一次的这个人权律师节呢，能不能请你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它的情况，它的亮点在哪里？雅学。
那么我们众所周知呢，今年的中国人权律师节呢是在7月9号，我们所谓的709那一天举行的，那么是纪念呢6年前发生的对中国人权律师的大抓捕，以及接下来的这些年对人权律师一直没有停歇的这个打压，调查情况啊仍然在继续抓捕啊，所以呢今年的人权律师节的确有一种非常紧迫的感觉。那么它的主要的今年的亮点呢，是在于它产生了一个突破。这个突破在哪里呢？以往的前四届中国人权律师节，大部分都是人权圈的人在参加。今年的主要参与者是几大国际律师组织，包括几小国际律师组织，就是说。它基本上是一个由国际律师组织参与的这样一个人权律师节。其中做开幕词发表开幕词的，以及参与了我们主办的，主动要求参与了我们主办的，也就是说我们本来有六个主办方，后来有了7个主办方，是国际律师协会人权研究所的主任，他是叫海伦娜肯尼迪，女男爵，她是一位有爵位的国王女王赐予爵位的女士，她是一位英国人权英国律师，英国上议院就是所谓的 House of Lords 的成员，然后呢她是国际律师协会的人权研究所的主任，她自开幕词，所以亮点很多，这是主要的一些。
好的，谢谢雅学。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会详细的再谈啊。陈律师，我想问您，就是说呢，随着香港国安法实施一年以后呢，就是中国大陆的这个人权律师界是不是更加的风声鹤唳，面临的这个形势呢更加严峻了？陈律师。
从我个人的观察，我觉得不是这样啊。因为是这样，中国共产党对于香港现在的大力的推进的这种独裁统治的方式，其实是基本上是完全复制中共在中国大陆的这种方式，那么将这种一党独裁的方式，残暴的统治方式推进香港，对于我们在中国大陆开眼看世界的人，对几十年以来中国的人权状况、司法状况有观察的人来说，我们看待香港现在发生的事情并不陌生，因为这是中国几十年来已经被中国人已经完全接受了，已经日常化了的生活方式。我举几点例子哈。那么现在中共在香港在推进的事情啊，我们所能看到的，第一是出现了大量的政治犯，这个是在香港看得到的。第二是大量的警察暴力， 那么香港已经沦为一个警察国家，或者说一个警察控制的城市。再一个就是立法权完全不受限制，现在中共以及中共的代理人在香港进行立法完全不受限制。再一点就是立法权和行政权相互结合，成了一家人来掌控。那这种状况按照孟德斯鸠的说法，就是这个立法权和执法权结合为一的时候，这就成了杀人的工具。还有比如出现大量的人员的死亡，然后政府给一个结论说没有疑点。你比如我们大家看到的悲剧，像陈彦霖，还有其他的几点。你比如哈，我们在中共早就，就是在中国早就发生的事情，那么在律师当中掺沙子，我们在中国大陆称为官派律师，现在中共把这种方式推到了香港。再比如攻击司法，那么虽然现在中共还没有完全掌控香港的司法，但是香港的司法肯定是守不住的，也就是说这种独立的司法肯定是要被中共攻破。再比如中共在控制香港的选举，在摧毁民间社会，在鼓励检举告密，在培植流氓等等等等这些状态，这是香港有可能，香港人之前观察中国大陆，他们会中国大陆呼吁，但是他们没有亲身体会到什么叫做专制集权的统治，而现在这些方式完全推进了香港。所以我们看待这一切非常熟悉，因为这是几十年来我们所忍受的。
是，就是香港的这个司法无存，这个被蚕食鲸吞，其实就是完全照抄中国大陆的作业，那么他的祖师爷就是在中国大陆啊。那么
是的呀，
曹女士，我想问您，就说呢，那么这次呢，就第五届中国人权律师节呢，有一些律师获得了这个获了奖，那么就是说呢，这些奖呢是怎么评出来的，能不能给我们说一说？
今年获得2021中国人权律师奖的是两位律师，两位在狱律师，一位是常伟平律师，一位是丁家喜律师。那么这个评选过程呢，我们是经过了一些和中国国内律师的商讨，也我们自己也进行了一些磋商，有这样一个提名过程。具体呢我还不便太多去说哈，有一个征求意见的过程，它不是我们几个主办方几个脑袋一凑就提出名来了。然后呢，但是我们有七个评委哈，进行了那个选举，按照从这个大概五位被提名人当中选出了两位，所以今年获奖是常伟平和丁家喜。
嗯，好的，谢谢你。陈律师，我想问您，就是说呢，您自己呢是因为为周永康的儿媳提供法律咨询，那么当然也代理他的案子啊，那么因此呢就是不得不举家迁到美国，那么能不能谈谈您当时的这个遭遇？事实上呢，就是您一直以来作为人权律师呢，也是受到各种各样的这个阻挠，也请您谈一谈，陈律师。
好，谢谢啊。我其实从事为人权辩护以来，中共对于就是我所看到的，对于我本人以及对于我其他律师朋友的这种逼迫，历历在目，一直存在。不仅仅是因为办理周永康家的案件开始，那么黄婉的案件对于我来说是离开中国大陆的最后一个案件。我简单说这个过程，或者说我遭遇的情况，可能从正常国家文明国家的朋友们包括律师是难以想象的。基于各种原因，那么中共因为对于周永康家的案子真相是不希望外人知道的，不希望社会能了解这个案件的内情，所以他们一旦发觉是我办理这个案件之后，就立即想叫做恩威奇迹的方式软硬兼施，想让我退出这个案件。 那么找我为什么说 NV 起见，就第一步就是说你不能代理这个案件，你如果一切我们都是为了挣钱，那么你退出这个案件，我们会给你安排大量的可以挣到钱的案件，要比这个案件挣钱挣得多得多。这是司法局的副局长包括北京市律协的会长当面告诉我，而且在我逃离中国之后，这个高子成会长还给我打电话发信息要给我塞这个挣钱的案件。那么我当面的表示就是我已经签过合同了，如果为了得到更多的钱我撕毁合同，这叫做见利忘义，背信弃义，我不会选择这样做。那么这时候王群，也就是北京市司法局的副局长，那么他对于北京或者说甚至包括全国各地其他地方的律师的这种镇压，他是执行者之一。那么王群那个时候就非常开门见山的就说，这个案件上面很生气，你必须退出，否则的话你会消失，你会失踪，就当面给我讲这个这种威胁我人身安全的话。我因为这个，因为他当面来威胁我，我是不能忍受的，所以我和他发生了非常激烈的冲突。当天下午谈这个事情就没有谈妥，他们把我控制了至少一个半小时，最后没有办法还是把我释放出来。那么然后因为他们对我恩威奇迹没有能够制服我，所以他们下一步就针对我这个律师事务所来施加压力。压力到什么程度，就是如果我们事务所的主任不配合把我这个案件退掉，那么我们的这个事务所就要被完全摧毁。所以这个律师事务所就顶不住压力，不经我同意把这个案件退掉，解除合同，就是这样一个经过。
嗯，好，谢谢你。的等于就说这个党高于司法，这个也是在中国大陆司空见惯，是个特色啊。那么曹女士，我想问你，就从这次的这个第五届人权律师节的出席者来说呢，这个从他的这个规格之高呢，还有他的这个影响面，他的面之广，覆盖之广呢，这可不可以说国际这个就人权界对中国的这个司法的这个状况的人权律师的这个境遇呢，他的关注程度是越来越高。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还有呢，你们为此呢，就是为了唤起国际的注意又做了什么呢？亚轩，
是这样的哈，对一个事情的关注，它也不是说第一达到高规格，它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首先我要说的是因为有了709这样大面积的惨烈的代价，才有了国际同行和国际政府、国际人权组织的关注。其中为这个曝光709酷刑一个最大的功臣之一，就是在座的陈律师啊。他2017年1月披露谢阳酷刑，那个时候的光景你们可能不记得或者不知道，就是因为709律师被2015年7月被抓以后，一直到2017年1月陈建刚律师披露谢阳酷刑前，他是在一个黑屋子里的，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所以这一份，而且呢其他律师就是他们都没有见到自己的律师。709案中只有两个当事人见到了自己的律师，陈建刚律师的当事人谢阳律师就是其中之一，所以才有了这样一份酷刑笔录。在2017年披露的时候，那时候就像从在一个我打一个比喻，就像你进了一个黑屋子，有人突然拉开窗帘，射进来一束光，大家才知道，哎呀，过去的一年半，这些被关押的709律师遭受了这样一个酷刑，这么惨烈的对待，所以才有随之而来接连几个星期的国际媒体的报道。那么这样才把这个，你首先你要让人关注，你先要把事情铺露出来，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吧。所以实际上陈律师是做了第一步这样的一个非常勇敢的工作。他刚才没有提，他实际上对他打压的升级，实际上就是从2017年初披露谢阳笔录以后开始的。 那么那么对709的关注，我们经过了六年以后，六个周年以后，那么它是一个多面，现在的这个多方位到了国际律师协会希望加入进来来关注的地步呢，它实际上是一个六年的积累。我们回想一下当年709家属王俏玲啊，这个李文竹，那个袁姗姗，他们的那些壮举，那个这个含泪剃头的光景，几十次几十次的去有关部门，一会儿别出心裁的各种方式的倡导，让全世界看到他们，知道他们丈夫的状况，知道他们自己的状况，包括徐文生的太太许燕，上百次的去这个什么，在联合国的一些宣讲什么的，然后国际人权律师组织一年又一年，所以它是一个这个后浪推前浪的一个过程。那么到了它实际上人权律师节很惭愧的是，过去几年呢，并没有对推广709啊做出太大贡献，这个里面有一些原因，我就不太去说了哈。那么今年呢，我们也是借助这样一个比较提高了的关注度，但加上我们自己的一些谋略，一些战略性的和战术性的思考，我们决定不再给唱诗班讲道了，我们要去给国际律师协会们讲道，要去向国际律师同行讲道。你要知道国际律师协会它是一种非政府的组织，第一它不是太愿意介入这个和政府的打交道，比方说去给习近平写信，这些他们惯例上不太喜欢做，而且所有的国际律师协会，我说句老实话，都非常官僚，非常官僚。美国律师协会，我不知道他具体有多少会员，他就有3000个委员会，他就有各种各样的，你就想想，你要去跟他们说一点事情，何其难。所以呢，今年能够有三大，就是欧洲的欧盟的律师协会，国际律师联盟叫 UIA， 以及国际律师协会 International Bar Association， 还有几个其他很多小的，有一家韩国的、日本的、加拿大的，然后德国 The German Bar Association 给我们送来了一个短的一个发言。所以这一切呢，他为律师节制造灌注入了新的生命。那么将来他们从一个国际同行的角度去关注在中国受难的同行，这个是一个天经地义的位置啊。而且他们律师，这些律师协会都是非常有势力、有能力、有权力的机构啊，他们可以去该去和国际组织倡导，该去和人权。所以未来我们的打算很简单，我在律师节那一天的开幕式和结尾我都提到，我说律师节不是一天的买卖，律师节今天这3小时的会议是一个起点，它宣示我们这样一个新的力量的结成，新的关注度的扩大的展开，然后从今天开始我们要深入的和国际律师组织、和法律学者、和国际人权组织一道去为中国人权律师做更高度的、更扩大的、更有效的倡导。
嗯，等于这一次我看就是说这个把他的触角呢已经伸向了这个世界的各个角落，你某种程度上可以这么讲。
可以
这么说。陈先生，我想问您，陈先生呢，我就想问您，就是说刚才你也提到，就是在中国的律师界，尤其是人权律师，他的遭遇呢，在西方社会他体制下的这些律师或者是非律师，他们是根本没有办法去体会的。那我想问你，就是在中国人权律师他们的这个遭遇呢，就是不是党大于法的一种必然的这个结果？陈律师，
你的这个结论非常正确，这是我的结论。这样说就是，什么是中国共产党？中共的本质是什么？中共的本质就是一党独裁、一党专政。所谓的一党独裁，就是完全排除了人民主权，是党在控制这个国家。那么党控制国家，没有其他人参与分享权力的时候，就是一党控制全国，控制所有的国家机关。这种情况就 完全排除了权力的分立和制衡。按照孟德斯鸠三权分立的学说，如果三样权力，立法权、司法权和执法权合而为一的时候，公民人民的权利将丧失殆尽。严复的翻译是说，将有素而不得食焉，有饭你都吃不下。中国的状况就是这样。说到这里，也就是说中共它的本质就是反人权、反法治、反宪政的。那么作为虽然是在中共的集权统治之下，中国的人权律师从职业上来说是律师，要求的是法治的环境，从我们工作的目标来说是捍卫人权、保障人权。捍卫人权，那么必然要和打压人权的公权力相对抗，这就是产生了两种截然相反的力量，必然会存在这种对抗。那么这种对抗的结果就是中共动用暴力对人权律师进行镇压。这种矛盾，二者之间的这种矛盾，在一个集权的中国是不可调和的。
嗯，好，谢谢你。雅学，我想问你，就这次的这个人权律师节呢，中国人权律师节呢，你们有几家这个主办方，能不能请你谈谈这几家主办方的情况，那么你们是怎么走在一起的？那么因为我们常看到的就主办方都在台后啊，现在希望你们到台前来稍微亮一下吧。
第一，我要非常我的确是多多少少充当了一个总导演的这样一个角色，但是呢我们的一个团队是非常非常伟大，做完这次事以后我感觉我们像一家人了，就是经过考验了，这么说吧，用中国的中国人爱用的一个词，就是这一次的主办方呢是人道中国、对华援助协会、改变中国、华人民主书院、台湾民间司法改革委员会和台湾援助中国人权律师网络。然后呢，刚才我跟你说的，我们在大概在三星期前增加了一个新的主办方，就是响当当的国际人权律师这国际律师协会人权研究所。所以这第一家呢我们就不要说了，它是一个国际性的最大的这个律师协会哈，下面的人权研究所。那么也担任这个人权研究所的主任呢，肯尼迪女士呢也是一个很高的级的一个这个政治人物哈，以及律师。我想提一下，今年春天他是中国第一次制裁了英国十名个人和机构，他荣列其中他是被中共制裁的人，现在黑名单上的人。所以呢那么第二家呢就是那么我们原来的六方呢就是人道中国，大家都很熟悉了，长期十多年为中国的政治犯提供这个人道救助啊，他的主席是周峰锁先生。那么对华援助协会呢，大家也非常熟悉，这个他的主席是傅木秋先生啊，傅木秋牧师，非常非常为人熟悉。
傅西秋，
我说错了，没意识到傅西秋牧师，然后那个他非常为人所知，做了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包括陈建邦律师一家就是他营救来的哈。那么再一家就是我们改变中国，我就不多说了哈，我们就是一个英文网站，大概2013年上线的这样一个英文网站，专门撰写中国人权、民间社会、法治方面的东西。那么第四家呢就是这个华人民主书院，华人民主书院也是台湾一个很有很老牌的一个人权组织哈，也存在很长时间了，做一些民主教育以及沟通的事情哈。这个民间司法改革委员会台湾，他们是在大概从2019年开始加入到人权律师节来，因为他们本身都是一群法律人，他们对这个很感兴趣，所以这次他们提供了这个技术上的支持，也提供了内容上的支持，但是我们全套的技术支持，这个直播是在台湾进行的，直播的这个平台也是在这个司法司改委的平台上，我在会议完了以后才去这个油管上看了一下直播的画面， 极其漂亮。我是一个很讲究很挑剔的人，我关心这些细节，我是一个认为每一个细节都会在以某种方式影响受众的人，所以我看到设计的那么漂亮的画面，做的那么精致，我非常非常高兴。那么最后一家呢，就是台原网，叫简称就叫台湾援助中国人权律师网络。这个呢，就是台湾的一群松散的这个律师啊，人权组织啊，他们为了援助中国人权律师而结到一起。那么我们这几个机构呢，我简单再说几句哈，就是我们平常就有联系啊，就是会在一些个案当中啊，一些具体的事情当中，所以我们都不是生人，但是第一次这样团到一起，奋战两个月做一个事情，接力式的做事情，因为我们有时差嘛，12个小时哈，我们在这边白天做，他们在那边白天做，那么加起来就是24小时做，这个的确是建立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协作关系和亲情，建立起来了一种这样的东西，我内心非常非常感激。我律师节结束以后，虽然说大家看不见，但是我在主办群里向大家表示深深的鞠躬感谢。大家都说雅雪你辛苦了，我说不，我可以把我辛苦的work my head off, right? 就是我可以把头掉了去 work, 我说没有你们我哪都走不到。对，所以这一次是这样一个从这个一起工作的角度来说，对我个人来说，对我们这些机构相互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收获。
谢谢你。好的，那么最后呢，陈律师，我想问你，就是您到美国差不多2年了，我想问问你，就是您到美国之后呢，是对美国的这个律师的状况还有司法的运作情况呢，肯定是有所体会，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下就您的这些体会呢？2分半。
好，我最后的问题啊，我简单说一下我的观察。我觉得美国作为一个法治社会，第一个最关键的地方就是司法独立，也就是说三权分立，在三权当中司法是独立的。我曾经有一次到最高法院去旁听，整个过程非常让我震撼，不是亲临其境是难以感触的。最高法院的9位大法官就是我们通常所看到的在法律世界中的国王一样。那么在美国这种体制之下，最高法院可以和总统一样享有三权中的之一，是至高无上的。但是我回头来对比一下中国的司法，在共产党手中叫做党的刀把子，那么刀把子就是对外进行屠杀的，掌握刀把子的是共产党，刀锋是对着中国人，也就是说是一种阶级统治镇压的工具，这是中共自己的话，这是中国和美国。我来到，我亲身看到了什么叫做司法独立，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很平常，很平常。美国的律师工作有人身安全的保障，那么这一点在文明世界是司空见惯，没有人觉得很奇怪。但是对于我从中国来的一个人权律师，受迫害的人，我看到我很欣慰很震撼，因为在中国我们受迫害受打压受殴打受关押被判刑，在中国这是一种常态。所以这两点对于我来说，我看到了，我体会到了，我被震撼到了。
好，总而言之呢，就是说在西方，在美国的这律师呢居然有人身安全，这对中国的律师来说，这是多大的这个奢望啊！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到这里就跟您说再会了。我们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曹雅轩女士和陈建刚律师参加今天的节目。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我们也感谢各位观众、听众和网友的收看和收听。我是宇宙，祝各位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